让我们的心灵不受伤害和扭曲，最大的法宝就是爱。只有懂得不去记住侮辱、伤害，赞美的心灵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爱。拥有了这颗纯真的爱心，也就看到了佛的心。拉萨的大昭寺是西藏最神圣的寺庙，里面供奉着一尊古老的佛像，叫做觉沃仁波切。他是唐朝的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一尊释迦牟尼12岁时的等身镀金像，在佛教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依照西藏的传统，每个人进入庙宇之前，习惯上要做3次顶礼，在神龛及伟大的喇嘛面前毅然。班住在西藏的康区，长久以来就一直渴望去参访大昭寺和那尊藏民心中最神圣的佛像。终于有一天，班的梦想实现了。这位勇敢的朝圣者穿上旅行用的靴子，带着妻子亲手做的脏巴，系上腰刀，朝着遥远的拉萨徒步出发了。当班千辛万苦地来到拉萨，欣喜若狂地走上街头时，展现在他眼前的正是诸神所在辉煌灿烂的城市，是那么的美妙和庄严。拉萨这个天上的街市，在太阳底下生动得像一首曲调永远高昂的藏族山歌。透明而单纯的阳光，使班感觉到内心所有脏的东西、丑的东西和悲伤、疼痛、不高兴都全部从身体里烤出来蒸发掉了。他放眼望去，布达拉宫高高的矗立在眼前，那是大悲观世音化现的喇嘛住息处，也是无数朝圣者虔诚的眼中最壮丽的景象。雄伟庄严的色拉寺和哲蚌寺这时也活生生地展现在他的面前。那儿的前进庄严与学术研究几百年来都是无与伦比的，一切仿佛就在梦中。活着真好啊，这位朝圣的年轻人喃喃自语道。班压抑着激动的心情走进了大昭寺。这座寺庙位于拉萨的中心，就像一顶镶满宝石的王冠上面正中的那颗钻石。瞧啊，那面带微笑的觉沃仁波切庄严辉煌地高耸在班的面前。这位风尘仆仆的朝圣者振作精神，要在佛像前顶礼膜拜。他摘下布满灰尘的帽子，脱下破损不堪的靴子，并把它们放在觉沃仁波切的腿上，然后才去礼拜。班看见一排排金光闪烁的酥油灯和一长列青稞粉做成的圆锥状多玛整齐地供在佛坛上。他看了看态度亲切的觉沃仁波切，感到十分温暖。我可以品尝一下吗？班真诚地问道。吃吧，康区来的孩子。觉沃仁波切竟然开口说话了。于是班小心翼翼地把多玛浸在那照亮整个圣殿的供养灯的酥油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班一边吃一边说，尊敬的觉沃仁波切，到我家里去做客吧。我的家虽然简陋，可是我美丽的妻子会很乐意宰杀猪圈里最肥的那头猪来供养你的。这个纯真的农人哪里知道，慈悲的佛是主张和平不杀生的。就在这时，一片耀眼的阳光刹那间充满了原本暗淡的殿堂，一位驼背的看庙老喇嘛推门进来了。门开得很突然，仿佛是他自己的力量使然。难道 看庙的老人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召唤来的吗？老者吃惊地看着闯进佛堂里的陌生人及那些原本排列整齐，现在却是一片杂乱的贡品。当他看到破烂不堪、满是灰尘的帽子和靴子竟然放在佛像金色的腿上时，不由得勃然大怒。愤怒至极的老喇嘛用颤抖的双手去抓搬放置的肮脏靴子，还没有触及时，一个深沉令人折服的声音从微笑的觉悟仁波切口中传出：放手，这些是我康区来的弟子之物。老喇嘛大吃一惊，随即在佛像前的石板上顶礼三次，并请求佛陀的原谅。当搬回到康区时，那奇迹的消息早在他回来之前便传遍了，人们争先恐后地向他求证关于佛像开口的传言，但班本身并没有把这件神奇的事情和他自己联想在一起，只是对询问的人说：这个年代你们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据说佛陀真的接受了班天真的邀请。一天，班在他屋旁一潭清澈的泉水里的石头上看见觉悟仁波切的金脸，他将手探入水中，试图将佛像扛回家，可是佛像实在太沉重了，一不注意便失手把微笑的觉悟仁波切掉落在地上。班想再次背起时，他嵌入土里变成了一块大岩石。直到今天，在偏远的康区，那些不曾去过遥远的拉萨朝拜的藏民仍然在那块受到加持的岩石前礼拜绕行。拉萨的大昭寺也许是太远了，可是这些虔诚的人依然坚信尊贵的觉悟仁波切就住在附近。